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1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尊新经文致加拿大法会已在明慧网刊登，反迫害20年，法轮功学员继续呼吁正义良知，各界支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师尊新经文致加拿大法会已在明慧网刊登。师尊新经文致加拿大法会于2019年7月21日在明慧网刊登。
反迫害20年，法轮功学员继续呼吁正义良知，各界支持。1999年7月20日，前中共头目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共产党固有的邪恶，开动整部国家机器，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20年来，法轮功学员始终坚守着法轮大法所教导的真善人准则，持之以恒的和平反迫害，让世人明真相，识善恶，同时呼吁各界共同制止迫害。每年720期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集会游行，讲真相，征签烛光夜道，说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等活动，持续和平理性反迫害。在反迫害20周年之际，美国法轮功学员近日将一批恶人名单递交美国国务院，要求根据相关法律将其列入特殊名单，对其拒发美国签证，禁止其入境。7月17日下午4点半，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来自17个国家的27位宗教迫害幸存者，其中包括来自中国江苏省南京市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女士。
2019年7月18日，美国东部约2000名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西草坪集会，随后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残酷迫害。国会议员、美国宗教自由政府部门及人权和宗教自由非营利组织代表们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特别是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并再次确认他们对法轮功的支持和致力于制止在中国的迫害的承诺。美国众议院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众议院安全委员会成员希拉·杰克逊·李表示，他相信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他说，中共对你们的不公正就是对我们的不公正，而你们不放弃也意味着我们不会放弃。站起来支持那些值得我们敬重、值得我们抗争的人和他们的生命。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倡导部主任安妮·博亚吉安在集会上表示，法轮功学员的故事充满希望和勇敢，中国法轮功学员们以他们的坚韧、非暴力和创造性回应了中共的迫害，他们取得的这些成功令人振奋，也为我们在华府这里需要做的工作注入了能量。
7月15日至1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为期4天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全球上千名宗教信仰活动人士和上百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出席，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等数位法轮功学员应邀出席会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开幕致辞中欢迎法轮功学员。7月16日，有1小时的议程聚焦中共对宗教信仰的迫害。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这是对全世界良知的挑战。佩洛西说，如果我们不为中国的人权侵犯和宗教迫害发声，就没有道德立场去讨论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
7月20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高文议员和 和共同主席马克·卢比奥参议员发表声明，敦促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
纽约法轮功学员于7月15日在曼哈顿纽约中领馆前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发动的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集会期间，多位法轮功学员集会发言或手举展板，要求立即无罪释放被中共绑架的亲友家人。7月20日，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盛大游行，从市政府前出发，经过市场大道，一直到中国城，之后在中国城花园角举行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希望民众早日了解真相，做出明智的选择。
7月18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0年的迫害，并呼吁释放包括加拿大人或其亲属在内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大赦国际加拿大主席埃利克斯·尼夫、加拿大著名犹太学者鲁文·鲍克博士赶来支持并演讲。他们谴责中共长达20年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立刻停止迫害，同时盛赞法轮功学员20年来对信仰的坚持和反迫害中体现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7月20日，来自加拿大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政广场举行集体练功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20年来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坚持、平和、勇气和毅力感动了过往的游客和加拿大主流社会民众。前加拿大联邦参议员迪尼诺、前加拿大国会议员李申、宗教人权组织同一个自由世界创办人沙菲、民阵副主席盛雪和大赦国际秘书长尼夫·亚历克斯纳维到现场支持并发言。同时，加拿大三级政府都有议员为当天多伦多市的集会发来支持信，他们钦佩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和勇气，赞扬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倡导法轮大法。前加拿大联邦参议员迪尼诺说，我来参加这集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你们的勇气，因为你们的专注和坚持，你们是英雄。你们站在那里告诉世界，尤其是告诉中国人，这么多人站在这里要求停止迫害，真的是很鼓舞人心。和你们站在一起，我感到很自豪。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杰纽伊斯来信说，我在加拿大和世界各地认识了法轮功团体，钦佩他们的韧性、决心、勇气和希望。与法轮功学员合作成了我一个真正的勇气源泉，见证了真善忍的价值观在所有人之间分享和展现。
7月19日，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在墨西哥城中共领事馆外集会练功讲真相。7月20日，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在历史中心举办讲真相活动，学员通过麦克风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7月18日，南美阿根廷学员聚集在中领馆前，有的展示功法，有的打真相横幅，有的发真相传单，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在法轮功遭受迫害长达整整20年之际，德国外交部负责人权政策和人道主义援助的专员考弗勒女士于2019年7月20日在外交部网站上发表新闻公告，代表德国政府公开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求中共当局按照国际标准和中国法律维护人权，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权。他要求中共对多年来不断提出的系统性摘取被关押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严肃指控做出表态。他还要求中共应尽快提高器官来源的透明度，并保证独立观察员能自由进入拘留和监禁中心，来回应指控。
7月19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市中心马林广场举办了集会，呼唤社会的正义良知，共同制止和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国会议员维勒、独立记者葛特曼、国际人权协会慕尼黑分部负责人提拉克、新疆流亡医生安华、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等人到场发言，前民阵主席费良勇发来信函表示支持。德国联邦议员沃夫冈·维勒 特意前来声援法轮功学员。他发言说，今天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慕尼黑马林广场集会，希望大家能给予关注，我也愿意为此尽一份微薄之力。
7月16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英国议会大厦外举办反迫害20周年集会活动，并在议会大厦内举办研讨会，展示真相，传播法轮大法美好，揭露邪恶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及活摘器官反人类罪行，呼吁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为制止中共迫害尽一己之力。多位国会议员积极发声表支持，明白真相民众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并有海外华人现场三退。英国上院希尔顿勋爵16日来到法轮功学院的活动现场，径直走到桌前签名。他认为让广大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非常重要，并表示要继续支持法轮功学院，希望尽早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当日傍晚6至8点，在英议会大厦内，英议会跨党派宗教和信仰自由小组主席、英国会议员吉姆·香农主持研讨会，由法轮功学员讲述法轮功真相，并邀请独立人民法庭陪审团成员介绍法庭判决结论。
7月19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中使馆前集会，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20年。法国国会议员、前部长弗朗索瓦兹·奥斯塔利女士发来支持信，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敬佩和支持。信中说，朋友们，你们从未以暴制暴。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议员，我很自豪能代表国家并表达我们的价值观。我敬佩你们，历史将会见证你们是对的，并将报答你们，因为你们树立了和平和坚定的榜样。我全力支持你们。最后，就像你们那些在天安门广场被捕的和平抗议者们一样，我向你们说一句，法轮大法好。7月20日当天，欧洲部分法轮功学员千余人在巴黎卢浮宫前举办游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傍晚时分，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点亮烛光，静静地打坐，纪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同修。
7月19日开始，在俄罗斯多个城市，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武山城、车里亚宾斯克市和伊尔库茨克市法轮功学员举办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迫害，受到当地民众支持。7月20日这天，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大法弟子在市中心公园举行反迫害活动，乌克兰首都基辅也举办了反迫害活动，获得民众的支持。7月20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前进行和平抗议，之后法轮功学员来到中领馆旁的 Heerstraat 公园讲真相和集体练功。
7月18日早晨7点，波兰华沙议会楼前聚集了来自波兰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手持横幅静立街边，30多米长的路边摆满了中、波、英三种文字的法轮功真相展板，呼吁和希望波兰政府和议员们为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做出共同的努力。议员鲁特克斯卡女士到现场告诉法轮功学员，她支持法轮功，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她认为这种活动非常有意义。她祝愿法轮功学员心想事成，并现场拍照，并表示这张照片会发布在她的个人社交媒体上。
7月17日，瑞士法语区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欧洲分部万国宫前的广场举行集会，继续谴责和抗议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0年的残酷迫害，并揭露中共至今仍然在持续的这种反人类罪行。9位瑞士联邦州议员及人权组织主席来到集会现场，他们中有好几位在发言中都表示，他们之所以远程来到日内瓦联合国广场这个具有捍卫民主和信仰权利象征意义的地点参加这次集会，就是为了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支持。瑞士前议会主席、瑞士基民党副主席多米尼克·布曼先生在发言中表示，不能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这种罪行装聋作哑，他们已经对联邦政府提出一个动议案，要求联邦政府对此进行调查，并应该禁止那些犯罪官员入境瑞士。
7月20日， 部分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市中心举行游行和集会，多位爱尔兰国会议员发来支持信，表达他们的关注。7月20日，瑞典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共驻瑞典大使馆前，揭露中共谎言，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7月20日，部分丹麦与瑞典法轮功学员又来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闹市中心，纪念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20周年。7月17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在海牙中领馆前举行集会和烛光悼念，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残酷迫害，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7月19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海关大楼前举行了反迫害20周年系列活动，从清晨8点开始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拉开序幕，到中午由澳洲12位政要组成的声援集会把当天活动推向高潮。落幕时分的盈盈烛光也道，庄严肃穆，催人泪下。当天几家主流媒体对此活动做了报道，澳洲 SBS 电视台整日跟踪，全程拍摄了当天活动，并在当晚新闻联播中报道了悉尼法轮功学员举行的一系列反迫害活动。澳洲联邦议员克雷格·凯利先生在集会上告诉观众，他很高兴参加集会，我们拥有自由，我拥有言论自由，今天有机会过来，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按自己的良知说些想说的话，而且这是我们国家必须永远记住的。如果中国能够允许法轮功自由言论，那么中华民族只能变得更强大更好，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澳洲大律师、大学讲师及作家索菲·约克在集会发言中赞誉法轮功学员关注良心自由、信仰自由，同时关注人类生命的价值。他向法轮功学员有勇气把活摘器官一事曝光出来表示致敬。他还强调说，人权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任何政府机构都无法剥夺这一权利，如果有，政府就是违法了。同时，人们有选择精神信仰的自由，这也包括在人权范畴之内。澳洲首都堪培拉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于2019年7月17日晚及7月20日举行烛光悼念及市中心征签活动，揭露中共20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镇压与残酷迫害，悼念无以计数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
7月20日星期六，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奥体广场以及天空城举行了集会和讲真相活动。新西兰国会议员、行动党党魁大卫·西摩为当天的集会活动专门来函。他在信中写道，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支持普世人权，以及那些无畏地促进人权的人，即使这样做会使他们处于个人危险之中。我赞扬今天聚集在这里支持和促进这些基本人权的所有人。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在集会中表示，法轮功在遭受中共迫害的20年中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年复一年地坚持到今天，可以说他们创造了反抗中共暴政的一个奇迹，所以我首先向法轮功朋友们致敬。他表示，法轮功学员在这20年中做出了许多壮举，法轮功学员写的《九评共产党》一书使十几亿中国人认清了中共暴政。他最后表示，法轮功学员20年来的坚持令他相信法轮功学员提出的天灭中共一定会成为现实。
7月17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惠灵顿举行了游行集会，纪念反迫害20周年。新西兰电视台对这次的游行集会进行了采访。
7月21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办盛大的集会及游行，呼吁国内国际各方各界加大力度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促成法办迫害元凶及和平解体中共，结束长达20年的残酷迫害。多位香港、大陆及国际政要、名人在集会上发言，赞扬及支持法轮功学员秉持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精神，和平理性反迫害。香港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向坚持反迫害长达20年的法轮功学员致敬，并赞扬法轮功学员秉持真善人精神，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抗衡暴政。
7月19日晚，澳门法轮功学员在右汉公园举行烛光夜道，悼念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同时要求法办江泽民、曾庆红、罗干、刘晶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7月20日傍晚，来自台湾北部的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前比邻而坐，汇聚善念。立法委员黄国昌说，我从法轮功朋友的身上看到了一股坚毅，看到了一股正直，看到了不畏惧强权的信念与力量。在中国国内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滕彪律师表示，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动用所有突破人类底线、不择手段的方法。我所接触每一个被代理的法轮功学员，只要被关押过、绑架过，都受到非常惨无人道的酷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完全超出人的想象，酷刑的细节和施恶者的凶残邪恶太过恐怖，太过跌破人的底线，往往让人怀疑他的真实性。然而比起酷刑屠杀，他认为更让人震惊的是世人可怕的沉默。他直言，直接面对真相需要真正的勇气，我们必须正视这些极端的邪恶和苦难，他们不会因为你的无视而不存在，恰恰相反，人们的沉默是作恶者日益猖獗的条件。
台湾台南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日晚间在东宁公园广场以烛光悼念被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引起路过民众关心，多位跨党派议员也到场声援，呼吁看清中共，共同制止罪恶。7月20日，来自大台北、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宜兰、花莲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举行大游行，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凤林广场举行集会和烛光夜道会，嘉义法轮功学员在文化公园旁的文化路上举办反迫害20年悼念会。
7月14日，日本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著名旅游胜地京都，举办集体练功、集会和游行活动，呼吁世人共同制止迫害。内阁府大臣政务官、众议院议长常伟静在声援信中表示，中共政府完全无视他人尊严和人权，令人愤慨。对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一定要追其责任，为揭露事实真相共同努力。
7月20日上午，上千名法轮功学员汇集于韩国首都首尔广场，举办了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人权的集会。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还发表了特别声明，支持法轮功的来宾们进行了演讲。中午，法轮功学员们在首尔市中心进行了约4公里的大型游行。韩国基督教宣教协议总裁李基哲牧师在发言中强烈谴责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长达20年的残忍至极的迫害。他说，我们确信共产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之日，人类的和平、幸福和自由才会获得保障。
7月20日至21日，印度各地法轮功学员在各地分别开展了烛光悼念活动。在南部城市班加罗尔，法轮功学员们在中央商务区的自由公园里举办了一场和平的烛光守夜活动，以纪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在印度西部城市孟买和普纳，学员们在孟买著名的班德拉音乐台海滨长廊举办了法轮功功法演示和烛光守夜活动。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南省信阳市法轮功学员赵于海被非法判刑10年，勒索罚金5万元。赵于海2004年曾被非法判刑7年。2018年10月19日下午5点左右，赵于海被信阳市国保和黄川县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关押到黄川县看守所。2019年4月15日下午，黄川县法院非法庭审赵于海，辩护律师为赵于海做了无罪辩护。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分水镇68岁的善良农妇法轮功学员丁国琴被四川泸州市江阳区分水镇弥陀镇派出所警察以买菜为名诱骗到派出所绑架构陷，非法判刑2年半。 劫持到了成都龙泉女子监狱，被迫害至手脚不能动弹，生命垂危，于2019年5月21日在成都双流监狱医院含冤离世，终年69岁。
黑龙江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徐斌2018年12月被让葫芦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2万元钱。徐斌的上诉被二审中院无理驳回后，2019年5月21日被劫持到哈尔滨市呼兰监狱迫害，其单位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违反劳动法不给他办理退休，他曾被非法拘禁和三次非法劳教迫害。
贵州六盘水市法轮功学员王连军被毒打致瘫痪，还遭三年冤狱，2005年4月出狱时皮包骨，双目失明，口齿不清，卧床不起，被继续软禁在家中，于2009年正月12被迫害致死，至今已经九年多。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21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卫斯汀港口城堡会议中心召开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法会发来了贺词，与会大法弟子备受鼓舞。法会开幕后，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迅以中英文宣读了三遍师尊发来的贺词，全场响起热烈不息的掌声。贺词中，师尊叮嘱并勉励弟子，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20位中西方学员分享遇到的各种心性考验及正式大法讲真相救人等方面的修炼体会。
7月1日至14日，秘鲁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利马市帕朗果区文化中心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吸引4200多当地民众、警察、游客前来观看，他们从而了解到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中帕朗果区八所学校的380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聆听讲解员对每一幅画作的解说，对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大陆遭到的迫害有了深入了解。帕朗果区教育及文化部副经理马古利先生特别致函秘鲁法轮大法学会，以表彰他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并祝愿真善忍美展举办成功。当地的一家电台专门采访法轮功学员弗朗西斯科，在20分钟的节目里为观众讲解举办真善忍美展的意义，以及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0年的迫害真相。
7月20日、21日，意大利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到首都罗马，举办反迫害活动，并召开全国修炼心得交流会。7月20日当天，在罗马中心著名的威尼斯广场及华人区布置起大型横幅和真相展板，向民众介绍什么是法轮功及中共20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在活动期间学员们练功，现场演示5套功法，展示大法的美好祥和。
7月19日下午，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们及支持者聚集在洛杉矶市中心人口稠密、车潮川流不息的威尔夏大道与福蒙特南街街口，拉起一道道横幅，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等，吸引往来车辆行人的目光。当晚福克斯电视台也前来采访，他们询问了好几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仔细了解了他们被迫害的情况。
7月15日下午，新加坡芳林公园法轮功学员正在举办反迫害2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公园的草坪上树立着醒目的中英文横幅，立即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世界需要真善忍，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多名法轮功学员7月上旬被绑架。从2019年7月5日至7月18日，四川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8人， 其中成都市同一天被绑架40人，凉山州同一天被绑架11人，南充市同一天被绑架7人，遂宁市被绑架2人，绵阳市被绑架1人，攀枝花市被绑架1人。成都市2019年7月10日一日间就有40名法轮功学员被成都市恶警绑架抄家，13人回家，27人至今被非法关押。7月10日下午，成都市法轮功学员艾朝玉和刘伟夫妇等三人被成华分局国宝双水碾派出所非法抄家并绑架，满屋全是非法抄家的警察，当时门外有多辆警车。据打扫卫生的清洁工说，警察把那儿的监控录像取走了10多个，目的很明显，看这段时间有哪些人去过他家。7月10日，成都法轮功女学员夏真荣在家中被不知是哪个部门的警察抄家绑架，据他家人说，现在情况一无所知。7月10日下午，申学文在清波路附近被绑架，家里一封内装30,000元的信封，信封在，钱被非法抄走，外门完好，内门被破坏，里面的电脑打印机被抄走。7月10日，新都区有7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15日已经回来2人，剩下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是陈一星、郑天群、黄美荣、彭池安、张某鹏。7月10日下午3:30左右，成都市大丰街道法轮功学员陈一新、郑天琼及多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成都市国宝警察绑架抄家，大法书籍、打印机、电脑等个人财产被悉数抄走，现获悉被送至洗脑班，地址不详。7月10日下午，成都市金牛分局国宝和茶店子派出所孟红等警察砸开法轮功学员毛坤家，绑架了毛坤和在毛坤家做客的4位法轮功学员黄素兰、李俊、江德芳、张真华。40多个警察从当天下午4点到晚上11点在毛坤家非法抄家，抢夺大量财物。毛坤被绑架到茶店子派出所后，遭毒打致手臂骨折，上夹板固定。7月10日下午3点左右，郭丽荣夫妇等9人被成都市公安局国安支队成华区分局国宝大队福清路派出所警察绑架，郭丽荣夫妇以及另外7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派出所，其中5人于7月11日下午5点返回家中。郭丽荣夫妇被分2间屋关押，分别被绑在铁椅子上非法审讯。郭丽荣绝食反迫害，第二天被非法送成都看守所非法刑事拘留。郭丽荣的丈夫第二天回家。7月10日下午2点多，法轮功学员陈爱玲、朱静、郑福美、刘二妹、李树芝5人等被成华区跳灯河派出所的警察强行闯入绑架。李树芝、郑福美、陈爱玲、朱静、刘二妹被绑架到跳灯河派出所，直至7月11日中午都没有让他们吃饭，所有被绑架的学员都被非法抄家，4人财物被洗劫一空。7月11日下午，李树芝被劫持到在郫县的看守所，到7月12日为止，陈爱珍、朱静、郑福美、刘二妹已回家。
北京王红、王顺利等7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庭审。北京法轮功学员王红、王顺利等7人2019年7月16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遭遇非法开庭，对7个人的所谓庭审，开庭从上午9点多开始，只持续到上午11点多就匆匆结束，当庭并没有宣判。这些法轮功学员只是在一起读教人修心向善的大法书，竟然被以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遭遇如此无理的严重迫害。年已78岁的老太太王红当庭为自己辩护，为法轮功证明，还向法庭递交了自己写的书面辩护材料。王顺利聘请的律师为他进行了无罪辩护，律师指出，侦查机关的办案过程存在严重瑕疵和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王顺利家的电脑、打印机、U 盘等电子产品在查抄时并没有在现场进行封存，所以后来据此取得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王顺利没有任何违反法律实施的行为，法庭应判他无罪。其他6人 王红、吴业、任林、傅亚民、李鲁英、郑云云聘请的律师和法院强行指定的律师，都不敢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但他们都认为法轮功学员一起读书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审判长张佑明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催促，屡次打断王红等人的陈述和律师的辩护，说是时间紧等等。2018年9月6日，东城区东花市大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八位法轮功学员王红、王顺利、吴业、任玲、傅亚民、李鲁英、郑云云、刘生平，把他们劫持到三个派出所。王红、王顺利、吴业、任林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东城区看守所已十个月。
迫害沈阳市高蓉蓉致死的责任人李凤石、张献生、王威，迫害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高蓉蓉致死的三名责任人，原沈阳市龙山劳动教养院院长李凤石、沈阳市司法局副局长张献生、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副院长王威。一、李凤石，性别男，原来工作单位名称沈阳市龙山劳动教养院，职务院长，家庭住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凯祥二街景安小区。2004年10月11日龙山教养院解散后，恶警李凤石曾在沈阳市司法局报到，此人一贯以欺骗、谎言、恐吓、威胁的手段迫害坚持信仰的大法弟子，指使手下执法犯法，罪恶累累，是已经解散的沈阳市龙山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谋。很多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招数，比如将龙山教养院非法关押的女法轮功学员送到关押男性的张氏教养院迫害等等，都是他的主意。恶警李凤石公开说，沈阳张氏教养院洗脑班是他搞起来的，龙山教养院洗脑班也是他搞起来的。2003年7月到2004年10月，沈阳法轮功学员高蓉蓉被龙山教养院迫害期间，恶警院长李凤石指使手下唐玉宝等多次毒打、体罚、电击高蓉蓉。李凤石曾恶狠狠地说，专政机关是干啥的？手铐电棍是干啥的？不信治不了你小小的高蓉蓉。恶警李凤石给唐玉宝撑腰，并直接造成了2004年5月7日唐玉宝等恶警对高蓉蓉连续电击7小时毁容的恶性事件。2004年8月15日高蓉蓉被监禁在医院迫害期间，恶警李凤石对每天监视高蓉蓉的警察秘密布置说，如果发生死亡事件，马上通知龙山，马上跟医大要死亡证明，蓄意谋杀高蓉蓉。高蓉蓉于2005年6月16日被迫害致死。恶警李凤石任龙山教养院院长期间，有数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是辽中县的王红、孙红艳，沈阳市的王秀媛、高蓉蓉。沈阳法轮功学员任书杰、温英新被龙山恶警多次毒打致伤，这两位学员现已被迫害致死。二、张献生，性别男，出生日期1954年9月，工作单位名称沈阳市司法局，职务副局长。1999年7月起任沈阳市司法局副局长，主管沈阳市劳教、监狱以及区县级相关单位的迫害法轮功工作，统一安排沈阳市龙山教养院、张氏教养院、东陵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等迫害。恶警张献生是法轮功学员高蓉蓉被迫害致死案的幕后罪犯之一。2004年5月7日，龙山教养院恶警将沈阳法轮功学员高蓉蓉电击毁容。几天后的5月18日，张献生身着黑衣、黑裤、黑墨镜，将自己包装得严严实实，溜进医大住院部秘密看了被毁容的高蓉蓉。对外界，张献生却谎称不了解此事。张献生一直包庇迫害高蓉蓉的龙山犯罪警察唐玉宝、江兆华、李凤石、王静慧等，并操纵龙山恶警对高蓉蓉继续监禁迫害。2004年8月，张献生对高蓉蓉的家人表示，到目前为止没发现龙山教养院对高蓉蓉有什么不好的行为。 三、王威，性别男，原来工作单位名称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职务副院长。此人曾任马三家教养院管理科科长，后因积极迫害法轮功被提升为专管迫害法轮功的院长。恶警王威参与并指使马三家男恶警酷刑折磨法轮功女学员，也是虐杀法轮功学员高蓉蓉的凶手之一。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1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交警说，请再给我几个护身符。大陆来稿，2018年10月上旬的天气依然是骄阳似火，一位年轻交警一边指挥着过往车辆，一边忙忙乎乎地往人行道边走，老远就朝着一位老人大声喊，老人家慢点儿，边喊边走到眼前说，老奶奶，您怎么这么多天都不来，我在这儿都等您四五天了。老人问，等我干嘛？交警迫不及待地说，请再给我几个护身符。老人说，不是给过你了吗？要那么多干啥？交警说，我还有家人，我妈妈也要得呀。交警又贴近老人说，我在同事们面前给他们看了护身符，同事们都高兴得很，也知道很珍贵，很想请您再给几个好吗？老人说，行，大法就是救人的，你要多少我都给你找，但有个前提，所有要护身符的必须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并且真心实意地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交警说，行，您给我几个护身符，我给几个三退名单。交警歇了口气说，老奶奶您真好，这么热的天不在有空调的家里休息，还在外面给我们讲，谢谢您了，要不是您和我们讲，我们也听不到。你们法轮功弟子都是好人，红绿灯下也能辨别好人，凡是和您一道的那些人过马路都很守规矩，可社会上有的人就不行，挡都挡不住，还时常挨他们骂。哎，我们交警可真够苦的，夏天太阳晒的是我们，冬天再冷冻的是我们，雨下的再大淋的是我们，成天和车辆打交道最不安全也是我们。所以我的同事都想要护身符，想请法轮大法师父保我们平安。老人望着年轻的交警一再叮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一定会保护你们。交警双手握住老人的手，连声说谢谢。
拾金不昧，众人都说法轮功真好。河北来稿，去年中秋节前一天，我骑电动车去邻村磨玉米面，回来的路上捡到一个书包，打开一看，有新的充电宝一个，手机两部，还有个黑皮钱包，鼓鼓的，有车钥匙一串，还有一个白色的塑料小药瓶。看到包内这些东西，我的心一惊，丢东西的人得多着急呀，我是大法弟子，更不能要这些东西，怎么办？一想，那我就在路边等施主吧。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一女子从北边骑个三轮车过来了，后头还有个骑电动车的。那骑三轮车的刚走到我近前就大声喊，包包，我的包。说话间，她的车已超过我站的地方了。她刹住车，几步跨到我跟前。我问，这包是你的？她着急地说，是我的，是我的，哎呀，急死我了。他说他找了一段路没找到就丧气了，他想谁拾了早就走了，就不想再找了，想回去。恰巧这时碰上了法轮功学员何某。何某说， 你再找找吧，万一是我们练法轮功的时了，是不会要的，会给你的。他说，亏得碰上他了，要不然我就不再找了，还真让他说对了，你也是练法轮功的。说着话，我将包递给他，我说，你检查一下你包内的物品。他激动地说，今天是碰到你们练功的了，要不然就真丢了，真是谢谢你们。他说，这包是他半年多在外地打工的全部积蓄，有现金和卡，刚回家不敢放在家里，就带在身上，不知什么时候掉出去了，急死了。他说，你们练法轮功的真好，还耽误着时间在这里等着我回来找，要是别人早就走了，真得好好谢谢你们。我说，不用谢我，就谢我们师父吧，是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接着我问他，你三退了吗？他说，早就退了。我说，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在我把包还给施主时，恰巧有一老乡路过，见此情景，回到家就和他周围的街坊邻居说，人家练法轮功的就是好，素质真高，拾到俩手机还有现金都不要，在路边等施主。一时间人们相互转告，传得沸沸扬扬，什么观点都有。有人说，这年头谁拾了还不赶快走，还在路边等，真是太傻了。有人喊住我问，听说你拾了10000多块钱还有俩手机，是你吗？我说，练法轮功的谁拾了都不会要的。他说，真佩服你们练法轮功的，法轮功真好。说着他竖起了大拇指。事隔几天又碰到一个村官，他说，嫂子，听说你拾到很多钱和手机，在路边等施主，丢包的人就该在大喇叭里广播广播，为法轮功正正名，传播正的能量。我听到他能这样说，发自内心的为他的正念而高兴。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区李文玲遭恶报，死于非命。辽宁来稿，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思尔堡镇新地号村治保主任李文玲遭恶报，于2018年夏天被人杀死在家中。表面上是因为邻居间生活上的矛盾，但谁都知道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李文林，男，60多岁，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自以为是村治保主任，应对所谓的工作负责任，也是为了自身利益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带着上一级的公安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抄家、绑架、殴打法轮功学员。有一位70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恶警用电棍电击，她在旁边鼓动，用大电棍施暴。对有的法轮功学员，她一日三登门，软磨硬泡，直到血不练了为止。多年来，李文林伙同村上的其他人，撕扯毁坏了无数的法轮功真相粘贴条幅，还曾蹲坑盯梢贴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伺机迫害。法轮功学员对其讲真相。他表面上也做了三退，但在实际行动上依然干着有损法轮大法的事情。尤其在2017年7月间，中共协党公安人员的所谓敲门行动到新地号村，李文林积极地为公安人员领路，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搜书，胁迫学员停止修炼法轮功。神目如电，饥饿必报，其邻居竟鬼使神差地深夜持刀入户，将其猛扎数刀，还险些割下整个脖颈，一时间血溅四壁，惨不忍睹。李文林不但自己死于非命，还贻误子孙，青砖瓦舍变成了凶宅。多年来，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的事例数不胜数，希望所有的公检法司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从中吸取教训，不再步其后尘，改过从善，善待大法，为自己和家人选择好的未来。
江西省公安厅厅长郑卫文遭恶报车祸身亡。江西省来稿，江西省公安厅厅长郑卫文2018年9月3日在高速公路小车与大货车相撞， 人被活活烧死。有网民表示，前脚扒人家棺材，后脚报应就来了。俗话说，害人如害己，自古以来迫害佛法都是罪大恶极的。江西庐山市原星子县两任政法委书记汪秋平、周金平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汪秋平2010年7月20日被天打雷劈，周金平被判有期徒刑3年。郑卫文还要对众多的江西省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负责。郑卫文2013年8月调至江西，先后任江西省省长助理兼公安厅厅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省公安厅督察长。郑卫文任中共江西省公安厅厅长期间，是参与迫害江西省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之一。资料统计，仅在江西省南昌市2016年1月至10月，至少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或长期非法关押，34人次遭绑架，还有法轮功学员遭骚扰及遭受经济迫害。2015年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后，江西省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恐吓、威胁，有的被非法关押判刑。2018年江西省多个地方推行所谓殡葬改革，江西官方派出执法队进村入户，强行将村民的棺材抬走，数以百计的棺木密密麻麻堆放在路边或空场，再由多辆挖掘机捣毁或者焚烧。许多按当地习俗击毙棺木的老人瘫在地上痛苦哭嚎，民众怒斥官方丧尽天良，灭绝人性。郑卫文多行不义终自毙，车祸死亡。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将恶人名单递交美国国务院，要求对其拒发签证。作者：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20周年之际，法轮功学员近日将一批恶人名单递交美国国务院，要求根据相关法律将其列入特殊名单，对其拒发美国签证，禁止其入境。国务院官员告知，名单收细，会审核所有提交之个人，依法处理。还告知，近年在中国有多人因迫害人权被拒发签证，且皆因迫害法轮功学员。国务院官员肯定明慧网是可信赖、可引用的信息来源，称赞法轮功学员递交的材料详细、清晰，是各国受迫害信仰团体中做得最好的。欢迎提交更多迫害人的名单。国务院官员还说明，人权迫害者的配偶、子女亦在惩罚之列，还强调他们不看重迫害案例的数量，而看重具体事实。只要某恶人有一个案例具备足够的具体事实描述，就可将其放入特殊名单。国务院官员还透露新进的一个调整，即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恶行，如酷刑、殴打，一个官员只要是恶行实施单位的负责人，即可列入惩罚之列，而不需要以往那样证明此官员对某次具体恶行下达了命令或进行了指挥。国务院官员称，相关办公室的人员已扩充一倍，以便加大力度审核，限制各国人权迫害者的签证申请。而且目前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马格尼斯基法，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海外资产。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一些宗教及信仰团体，他们亦在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商务等。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国务院官员还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向他们提交迫害者名单。在过去20年的迫害里，中国全国各地各类各级人员犯下严重迫害恶行的人为数很多，法轮功学员 会不断地分批递交迫害者名单，每批当中会挑出有代表性的恶人，罗列其迫害恶行。在最近递交的名单中，有中共宣传部门负责人，有各级政法委、610负责人，有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有监狱系统负责人，有法官，有劳教所恶警，既有直接实施迫害者，也有制定政策者及下达命令者。希望大陆所有相关人员引以为戒，对迫害政策不予配合执行，不要毒死自己和家人前往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定居、学习、旅游、经商之路。关于美国有关禁止入境的主要法律及总统公告，请见美国国务院将对迫害法轮功者严格审核签证。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回望720，见证中共反人类罪行下，作者周岩。二，六份司法文件是中共反人类罪证。中共两高一再炮制所谓司法解释，对原本无罪的法轮功学员误判为有罪，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此司法迫害成为这场迫害中最邪恶、最阴险的一招。正如培根所说，在世间的一切灾难中，最大的莫过于枉法了。一次犯罪，其结果只是蔑视法律，就像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如同污染了水源。2017年1月31日，明慧网发表《中共两高的司法解释是反人类罪的罪证》一文。文章针对两高新出台的司法解释指出，这个解释超越了两高的权力界限，按照中国的法律违法违宪，破坏中国的法律实施，而按照普世的价值看，则是典型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罪行。纵观历史，独裁政权为了实施独裁者的变态意志而又掩人耳目，总是热衷于借助法律的名义实行犯罪。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司法就是最典型的例证。20年迫害中，610办公室为了逃避将来的清算和惩罚，从来不敢书面行文，而是通过口头传达命令。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转入地下，不仅官媒中很少提及，而且也没有类似两高这样的国家机关高调出台迫害法轮功政策的事情出现。但是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却明目张胆地违法通过解释，为构陷迫害提供所谓法律依据。今天这种依据反而成为罪证，尤其是把两高先后发布的六个相关文件归集到一起，更凸显出其反人类罪证的特征。20年来，中共最高两院绕过立法程序，三番五次以司法文件的方式主导大规模长时间构陷法轮功，完全符合罗马规约规定的反人类罪的特征，广泛或有系统的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这六份司法文件具体包括：第一份《两高解释一》，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8号；第二份《高检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的通知，高检发言字1999/22号；第三份高法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院司法解释的通知，法发1999/29号；第四份两高解释二，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9号；第五份两高解答，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法发2002/7号；第六份
两高解释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3号。在形式上，这六个司法文件中的三个司法解释本身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法轮功字样，与法轮功也毫无关系。法轮功本来就不是被解释的适用对象，是中共意图用现存法律施加迫害。因为法轮功是有益身心、服益社会的功法，根本与邪教没有任何关系。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出现法轮功字样的是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通知，通知中公然要求违背事实和法律进行非法裁判，指令故意制造冤假错案。不少司法人员迫于上面的压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糊涂，随波逐流，执法犯法。这一切都表明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修炼法轮功无罪。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出自于中共的邪恶本性。因此一旦揭开画皮，这六个文件就必然成为迫害罪证。从整体上联系迫害事实来看，就会很清晰地看到这六个文件强制推动了三波司法迫害，分别对应20年迫害的三个不同阶段，而且都指向一个共同目的，枉法构陷诬判法轮功学员。发布于1999年10月下旬和11月初的前三份司法文件，即两高解释一和高检通知、高法通知，直接对应第一波司法迫害，主要针对法轮功辅导员和学员合法上访向有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发布于2001年6月4日的第四份文件和次年发布的第五份文件，即两高解释二和两高解答，直接主导第二波司法迫害，重点针对法轮功学员向全国民众讲真相。发布于2017年1月的第六份文件两高解释三，则主要是针对肃江大潮进行反扑升级迫害。2015年5月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政策出台，于20万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20多万民众真名实姓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引起了江泽民集团残余的恐慌，又通过了这一解释操控整个司法体系进一步犯罪，对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报复。许多参加肃江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许多人被非法判刑。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姜伟曾遭受11年的冤狱迫害，2016年根据自己遭受迫害的事实向最高检察院申诉冤情，控告元凶江泽民，又被枉法重判12年。云南省建水县法轮功学员邓辉曾五次被绑架，两次被非法劳教，2015年6月向最高法、最高检分别投递了控告江泽民的控告状，当年10月1日在建水火车站验票时被绑架，次年5月24日被非法判刑6年，并勒索罚金6万元。这六个文件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非法限制和剥夺，因此成为人权犯罪证据。文件2、3、5对前两次司法解释的内容又进行规定，成为解释的解释。为什么解释还需要再解释？为什么解释之后还要再通知加码斗争？说白了，就是因为要打着法律旗号去实施犯罪。如第二份文件高检通知中七次强调斗争和严肃的政治斗争，要求办理法轮功案听从党委领导，并一再要求在党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和向当地党委报告。第三份文件高法通知也违法强调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公开明确要求办法轮功案听从政法委和610部署，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在党委政法委的指导下周密部署，保证万无一失。以文件形式强调党大于法，以党的政治任务对抗和干扰国家法律，以此为群体灭绝大开歧道， 这就是知法犯法。整个20年连续的司法迫害，都是由先后发布的这6个司法文件在强推着、维持着。这足以证明，这场枉法诬判构陷迫害的法律本质是破坏法治、践踏人权。两高丧失应有的司法公正立场，成为江泽民犯罪集团反人类的打手，非常类似当年的纳粹司法。6个司法文件构成构陷法轮功的凶器，酿造司法黑暗，造成了灾难性恶果。尽管这6个文件本身是违法违宪的，且都不是刑法效力未竭的文件，也谈不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但是他们被当权者强行作为法律来用，那就必然成为假法律，利用这种假法律实施构陷，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导向性，酿成了全国性长期迫害的恶果。公安绑架、拘留、抄家，检察院非法批捕、公诉，法院枉法判决、执行，都得以堂而皇之行之。同时，6个司法文件直接怂恿纵容公检法司人员作恶犯罪，对法轮功学员可以随意绑架、非法搜查、抄家、偷抢财物、刑讯逼供、敲诈勒索、毒打虐杀、肆意网判，一些无良法官撕掉法律伪装，肆意制造冤假错案，甚至对正义辩护的维权律师都敢殴打、绑架、非法关押、判刑，随时进行生命威胁，或用各种违法手段阻挠律师介入，阻挡律师和民众对他们违法行为的控告，耍尽流氓和无赖。3、正义审判中共江泽民集团反人类罪行。罗马规约明确规定，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适用普遍管辖原则，不受追诉时效限制，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辞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不论罪犯的国籍如何，也不论其犯罪地点位于何处，每个国家都对国际社会负有整体义务，都具有实行刑事管辖的权利。所有犯罪参与者必须承担其个人刑事责任，以防止和惩治这些国际罪行。这一普遍管辖原则也是法轮功学员在世界任何国家都可以起诉江泽民等首恶的法律依据。20年来，中共的反人类罪行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人权报告多次提到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世界很多国家也通过了诸多制止器官移植及人权迫害的议案。早在2001年7月17日，大陆法轮功学员彭亮就曾委托美国法轮功学员在纽约起诉湖北省公安厅长赵志飞。彭亮的弟弟彭敏与母亲李莹秀于2001年4月被湖北公安毒打致死。赵志飞2001年7月访美时，在纽约被递送法庭传票和起诉书，第二天就匆匆乘机返回中国。当年12月21日，美国联邦法院以缺席审判方式判定赵志飞虐杀罪成立。2002年10月，江泽民在美国被控犯有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此后，在比利时、西班牙、德国、台湾、韩国等对江泽民提起诉讼。2003年11月21日，包括受害者、德国法轮大法协会和德国市民在内的40名起诉人向德国联邦检察院递诉状起诉江泽民和一批中国大陆劳教所的警察。在海外诉讼中，薄熙来、刘琦、夏德仁、郭传杰和赵志飞在缺席审判中被法官认定罪名成立。2010年8月后的一个多月期间，广东省长黄华华、陕西代省长赵正勇、宗教局长王作安与湖北省委副书记兼610办公室头目杨松等人相继到台湾，一到机场就接到书面文件，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刑事告诉其触犯残害人群罪及民权公约规定。2015年5月以来，中国大陆超过20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真名实姓向中共的最高司法机关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罪名包括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诉江大潮势不可挡，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和有力呼应。 在亚洲已有138万民众于台湾、日本、韩国、香港、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签名，参与刑事举报江泽民的全球联署行动。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在伦敦举行终审判决，法庭指出，中共强迫器官摘取已经在中国大规模地进行了多年，并且法轮功学员一直是器官供应的主要来源之一。法庭陪审团一致认定，确凿证据证明中共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包括谋杀罪和群体灭绝罪。全文完。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20年中共真正迫害了谁？致20年风雨兼程一起走过的人们。作者：天津法轮功学员。不久前遇见一位警察，我把明慧网通告及英国伦敦独立人民法庭宣告中共大规模活摘人体器官，犯有酷刑罪、反人类罪等讲给他，告诉他最后的大审判即将到来。当我提及20年触目惊心的经历时，他说：“姐，你们没有被迫害啊，你还这么精神，你的孩子那么出众，你的家庭事业都很好啊。”他的话让我想起另外一个经历。记不起哪一年，一名法轮功学员因为讲真相被绑架到某派出所。我听闻此事后，到派出所找到所长，交谈中，该所长也跟我谈了类似的话。他讲，这么多年，跟你们法轮功的人打交道，我发现你们都很精神，心态都好。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善恶有报，真的吗？1999年7月19日，天津滨海新区大港，下午下班后，迫害开始了。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被绑架到不同的宾馆中，我是其中之一。20年，人生百年不算短。20年，曾经血泪灼心，度日如年。20年，风雨兼程后，法轮功学员们生命丰盈。20年中，直接参与这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你们，我过去叫过你们恶人恶警，你们确确实实曾经那么表现过，现在我不这样称呼你们了。20年之后，我已变得仁慈。其实你们同是大法弟子20年风雨兼程的见证人，我大多不知你们现在身居何处，希望借明慧网你们能看到此文。我知道在元凶江子民发起的这场对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史无前例的迫害浩劫中，参与其中的人有的已经葬送性命，有的锒铛入狱，有的生不如死，重病缠身，有的殃及家人，各种报应连连。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会临头，但是不是没有出路。一，希望你们能通读《转法轮》这本宝书，这本书李白言明，能使人变成好人，变成更好的人。读懂这本书，你会明白为什么说你们在无知中被江泽民利用，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对一群最善良人群的迫害，而你们自己成为真正被迫害的人。二，希望你们能读懂《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两本书，看懂这两本书，你会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中共利用，为什么善恶有报这一简单、传统而又普世的理念已不知晓，为什么面对救你们命的真相如此麻木，为什么只为利益罔顾良知，因为人的善念已被魔鬼吞噬。三，希望你们勇敢地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不再被魔鬼胁迫，让良知善念主宰自己的言行， 才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四，希望你们勇敢地站出来，讲出你们身边或你自己参与的罪恶，这是你们摆脱魔咒、结束这场迫害的善举。三尺头上有神灵，当大审判来临时，这是你们能获救免罪的凭证。作恶时无知，可以给予希望。当希望的出路已在眼前，仍与中共邪恶为伍，等待自己的只有绝路。迫害还未结束，但已在尽头。希望你们抓住这最后的时日，给自己选择生的机会。这个机会稍纵即逝。走过20年后，本次人类历史舞台上演的这场恢宏大戏即在收尾。希望你们珍惜这稍纵即逝的机缘，希望我们一起迎来法正人间的那一天。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